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十四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弟兄姊妹早啊！我在今年在你们教会里面，我一共讲了四堂关乎罗马书的信息，就是第一篇是基督的福音，第二篇是神的律法，第三篇是神切立隔离的意义。上一次就讲到因信轻义，那么今天我讲第五堂，就是敬礼真义的再施啊，这是今天要讲的题目。那么刚才念的经文已经大家都听过了，那么在我的引言里面提到，敬礼是基督教主要的圣礼，是主耶稣的命令，凡悔改归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当接受。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7到38节，那么还有表明自己愿意与主的死和活的形状联合啊，所以这个是很特别。平常我们没有这么详细来讨论这个真理的意思。真理的重要。第一个是主耶稣的榜样，大家还记得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先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么施洗约翰一看到耶稣来，他不敢当啊，他说你替我做才是，我哪里有资格为你真理。但是耶稣讲解句话，马太第三章15节，他说你暂且许我，暂时容许我做，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我做理就是这个是理、啊、我们中国人都讲到理多人不怪、啊、不会怪你、太多理，只是怪你没有理、啊、我们说岂有其理，你没有礼貌、啊、所以耶稣在出来工作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榜样，那么意思就是我们是谁， 因为很多人说我信耶稣就够了，不需要洗礼。但是耶稣说他其实他不需要神的儿子，但是他也做了这个，就是要为了做我们的榜样。第二个是耶稣的命令，在马太28章，当耶稣升天之前，他跟门徒讲很多大使命的东西，所以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了门徒以后，还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所以请大家记得，有一首歌大家很喜欢唱的，就是一生最美的祝福。这首歌非常好，也唱得不错。但是这首歌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他说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要认识主耶稣，后来又说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要相信主耶稣。那 我告诉大家，这一首歌是一生最美的祝福的起点 start point 还不够，不然的话以为我认识耶稣，我相信耶稣 that's all， 我不需要再有别的。其实这个是开始的，还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没有讲到真理，也没有讲到基督徒应该要学习神的话，要生命要长进，要好好的读圣经，要好好的来侍奉神，要好好的传福音，很多其他的都没有讲，只是最初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认识耶稣，相信耶稣。那么我所以说这一首歌是一生最美的祝福的开始， just the start point。 耶稣要命令我们，耶稣也做了我们的榜样，但是结果我们这首歌就没有讲了。还有第三点，初期教会也遵守这个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圣灵降临的那一天，圣灵降临大家知道就是从逾越节过了50天，就是这个祝棚节，那么也是使徒行传所讲的圣灵降临节。那么在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跟所有的门徒他们就在圣殿里面高兴的向所有的犹太人讲话。这帮犹太人就是在50天之前他们亲口要钉耶稣在十字架取灭耶稣的 这帮人，他们从15个国家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不单是过逾越节，也等到这个圣灵降临节才离开。那么就在那一天，彼得跟他们讲话，彼得在讲什么？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彼得很清楚告诉所有的犹太人，50天之前你们亲手钉他在十字架的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当他讲这句话以后，犹太人就觉得扎心，因为呢，原来他杀错良民啊，原来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不知道。所以他就问彼得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可以？那么彼得就跟他们说，你们要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你们亲手杀的这个耶稣，要奉他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到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当天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所以当天有3000个犹太人，就是他们在50天前 要亲口要钉耶稣的受洗跪上神。第四是信徒，每一个信徒我们应该领受的这个敬礼，因为马可第十六章十六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我就再解释这一句话，马可十六章十六节，第一圣经讲什么，信受敬必然得救。第二解编，如果这个人说我不相信但是我要受证好不好，不能得救，因为他没有信耶稣，他只是敬礼没有得敬。那么第三，他已经信主但是他没有机会受敬礼，他 可不可以得救？可以得救。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有两个强盗，其中有一个就对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十字架下来也救了我们两个一同离开嘛。当他讲这句话，其实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另外一个强盗马上硬心地责备他，他说你还要讲这句话，我们是该死的，但是这一位没有犯过罪。那么他这样子认识耶稣，马上他就跟耶稣说什么，他说主耶稣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么他就知道耶稣将来从荣耀再来的时候，他是弥赛亚，他是掌权掌王权。所以这个强盗说，你当以后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记得我啊，我属于你的，归向你。那么耶稣讲什么？耶稣说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面，不需要等到将来耶稣回来，今天你还没有死你就可以了得救，跟我到乐园。弟兄姊妹，这个强盗他没有受过洗，因为大家都钉在十字架，连耶稣也钉在十字架，连耶稣的口水都也不能接触他了，一点水都没有，哪里 有可以受洗。但是他光是信耶稣没有机会受真理，他是得救的人。所以第一第三是得救，但是第二他只是敬礼没有相信他不能得救，第四又不相信又不受真理更加不能得救。所以你就明白原来真理是怎么重要啊。那么真理的真意是什么？第一，真理是一种理，诸般的义或作理，就又有如分离。分离是就是说新郎新娘两个立约。那么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我们与神立约，从哪一天开始我们属于他，他也属于我们。那么真理也是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就是公开在众人面前为主做见证。你是知道为什么分离要公开行礼，不为秘秘密密来做啊？如果有个 男人对你说我们结婚了，但是不要给人家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有太太嘛，不要给我太太知道啊。那么所以我跟所有的姊妹讲，结婚一定要公开，不能秘密，秘密的时候一定有古怪。真理也是要公开，公开在众人面前为主做见证，承认我以前是一个罪人， 今天接纳耶稣做我的救主，在十字架为我的罪钉死埋葬复活拯救我，我从今以后精心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那么要公开做这个，因为你不公开呢，人家都不知道你，你一公开以后呢，可能人家取笑你，但是你已经为主做见证。那么现在我更加要详细讲到真理真正的意义，因为这个 是我的 introduction， 是我的引言。保罗在罗马书刚才我们念的经文第六章一到十四节是解释真理的新成的意义、什么意义呢？我有一个大的表，这个大表就是上面讲到真理是与主联合，好像结婚新郎新娘两个联合。那么你们可以坐前一点，不然的话看不见你们坐前一点，尽量坐。那这个非常重要，我感谢神，神竟然在罗马书保罗讲得清清楚楚。我们怎么样与主联合呢？因着相信，用信心与主联合，那这个就是信耶稣。那么联合以后呢，有两方面，这边呢是消极的，那边是积极的。那么现在我详细来讲给你们听。这个消极的，消极方面，原来保罗说为什么要受证真理的时候，与主放在水里的时候， 表示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那么与主同埋葬同死是什么？就是与主死的形状联合。 OK， 我们要跟主联合，埋葬 在水里，表达我们是与主死的形状来联合，就是要与主同死，与主同埋葬。那么有两方面我们要留意，第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过往的罪，那我今天信耶稣，今天受洗，但是我过去几十年我的罪怎么样处理呢？那么这个第一就是对过往你信主以前一生所有的罪一次过来对付。第六节说是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原来我们是与主联合，就是与主死的形状联合。那么我们过去的罪就是要表达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就是与主同死，使罪身灭绝，就是使我们犯罪的身体消灭。原来信耶稣与主同死同埋葬有这个意义在里面。那么第三，我们的过去是属于魔鬼，为魔鬼做工，魔鬼跟我们说做工的工价就是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当我们一生为魔鬼做工，你一直对魔鬼说哎，我跟你做了 几十年工，你还没有给我薪水，魔鬼说你什么时候要你告诉我，我马上给你。那么你说你给我了，好像他是 false lawn ocean view， 就是 坟墙去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信耶稣以后，与主在真理里面就是埋葬在水里，就是预表耶稣埋葬在地里，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就是过去的这个身体灭绝，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第七节说什么？第七节说因为已死的人 是脱离了罪。那这个是在法律上，我举个例，我还记得我从香港来，香港从前有死刑，这个死刑是什么？就是这个死囚要杀人了，放火杀人了，那么他要判死刑。那么当时的死刑是挽手刑，挽手刑就是一条麻绳围绕他的颈项，那么他站在这个地上，都有一条绳绑住，到真是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地板拉开，那么他个人就坠下来了，因为很重嘛，还有石头啊，那么就把他的颈项就弄断，所以他就死。那么这个是挽手刑，但是呢，有一个真的故事出现，有一个有钱的人，他的儿子犯了杀人罪，被警察拉去，要判他挽手刑。所以这个爸爸，他就找当时最有名的大律师，他说：“你一定要救我的儿子，我什么钱都可以给你，给他很多钱，你一定要替我打这个官司。”那么这个律师说：“好，我帮你忙。”啊，当他在法庭里面，最后法官都说要判挽手刑的时候，那么这个爸爸以为岂有其理，你做律师都没有办法帮得我。但是这个律师说：“你放心，我会把你的儿子救出来。”所以当法官宣判要判他挽手刑的时候，这个大律师说：“我以被告的律师，我要提出让我看到他行刑。”那么这个法官可以啊，给你去。所以当这个大律师来到行刑的地方，那么其他人不能去了。当这个死囚用麻绳围绕他的颈项，预备拉开这块板的时候，这个大律师说 stop， 停止。那么这个人说：“为什么要停止啊？我们还没有做完呢。”他说：“你不 stop 呢，我要告你谋杀。”他说：“他是该死的，法官判他死罪吧。总之你不能再做别的动作，要 stop。”那么所以这个他们不敢做。又开庭，开庭的时候，这个律师说：“法官大人，你判他挽手刑，他已经做了了，这个麻绳已经围绕他的手，这个颈项，那么这是做完了。”所以他是走法律啦，挽手刑就是挽了这个颈项，那么就够了。所以以后香港的死刑，挽手刑再加一句，直到气绝，直到死。因为他没有这一句，所以这个大律师就赚很多钱了，赚很多钱啊。所以以后呢，这个死刑就是直到死，就是挽手直到死。这个还没有死啊，所以不算了，还要拉开这个板。所以你看了，原来一个死的人宣判他犯了很多罪，最后判他死的时候一不勾销了。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宅有一天他拿枪到银行打劫，得到很多钱，出来的时候他又打死一个人，又打死打又在马路上打死这个也一部车的车主，那么他就取了他的车就驾车而去，也在沿途也撞人，要撞死很多人，但是警察一直追他了，追他的时候呢，最后这个宅撞到这个电灯柱死的。我问你，他又抢打劫银行，又打死人，也打伤人，也打坏人的车，又 做了这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当他撞了这个电灯柱死掉以后，那么这个案件就结束了。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都在死的时候解决了。所以保罗在第七节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就是这个意思。 OK， 那么第二，前面第一个这中间的一段就是讲一个受尽的人过往的罪，他做过很多不对的事情，但是因为与主同死，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过去的罪就一笔勾销了。这个就是真理，与主埋葬在水里，这个真进树林的意义在这个地方。那么还有第二，第二是什么？对将来，那我今天接受洗礼了，那么明天以后的日子，魔鬼来继续来引诱我们犯罪，那么怎么办？那这个就是对日后撒旦的试探，我们有什么办法处理？请大家看哈。第一，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当看自己是死的。保罗很厉害，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办法，看自己是死的。我们常常听过很多人对骂打架，为什么最后有一边就说，你敢打我，我一定对付你，那么就是怕叫他不要动手。但是对方如果说我不动手，就是给你看轻看我了，所以他一定要动手。那么他动手以后，结果不有回应的话呢，那么又好像不好，所以他们就打起来了。但是现在我们不是轻看对方不敢动手，我们是真理，就是对自己说，你已经与主同死，你不要动手。轻看不是要对方，不是轻看对方，乃是对自己说，你千万不要动手，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死的人，你与主同死，你已经是与主同死的人。所以这个很难，真的很难。我们中国人常常都是就是人家我看你不敢动手，那么你要一定要动，你不动就给他看轻看你，这样子就打起来。但是现在对日后魔鬼的引诱，我们对魔鬼说，魔鬼，我已经与主同死，我已经与主同死，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就是以后魔鬼引诱我们的时候，不要再让罪引导我们，影响我们，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主，我们已经与主同时，第一个是过往的罪一笔勾销，将来魔鬼引诱我的时候，我们对魔鬼说，我已经与主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再让这个身体给魔鬼给罪来到引导我们，做我们的王引导我们。第三，不要顺从身子上的私欲，当你里面还有一些地方要犯罪，你就对自己讲，哎，千万不要动，你是主的，属于主的人，你已经与主同死，与主同钉十字架。最后 不要将肢体，就是你的手脚也等等，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魔鬼要你去偷东西，你说我的手不再属于你的，不要给罪来到带领我们。你就看到了一个与主同时的人对罪再没有反应，那么这个是怎么样解释呢？很难嘛，因为我们还活着。那现在我就用奸养仪容做一个比方，我昨天前天我带领一个丧礼，一位老师母102岁，她的丈夫103岁，早几年这个老牧师过身。那么你知道我在礼拜五替他做这个安息礼拜，但是礼拜四下午5点钟我要到牙医，他替我打了3针麻醉，替我做很多手术，所以我现在这一边是肿的，很辛苦，我不能吃样硬的东西。当天我差不多不能讲话，所以我祷告，我说主啊，我要预先答应他给我信心来到为主做工。那么在奸养仪容的时候，这个老师母在这个棺材里面，他的儿女对他怀念，他一点都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死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就知道，在一个死的人来讲，你骂他，你甚至打他，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个牧师，他说他的儿子6岁，有一天当他知道他的儿子快要放学回家的时候，他在客厅里面，他睡在沙发里面，他装死啊。这个牧师跟孩子玩，他装死。结果儿子回家一看到爸爸，对，叫爸爸爸爸爸爸，结果爸爸不理他，睡在这里。那么这个儿子就说：“你睡觉还是死啊？”那这个爸爸一直笑起来。那么这个儿子说：“原来你克我，你不是真的死。我们是假死的话呢，我们就有反应，但是真的死的时候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么这个一点没有反应就是死的形状，就是死的形状啊。在魔鬼引诱你的时候，在人家找你来做工的时候，犯罪的时候，你对自己说：我已经与主同死，我现在就是一个在棺材里面的人，在没有反应做犯罪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与主同时，第一就是对过往的罪一笔勾销，第二将来的罪，今天真理，明天下个礼拜明年以后的日子，魔鬼继续要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主对魔鬼说：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我已经与主同死，不要再让你的肢体、你的手脚、眼耳为魔鬼做功夫。过去我们为魔鬼做很多功夫，现在我们要悔改归向神。那么这个就是消极方面，真理的消极方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过往的罪，第二是以后的罪，我们都在主面前靠着主的恩典来对付他。那我盼望大家明白这个。另外在消极方面，就是这一边了，在消极方面，那么刚才这边是 消极，现在积极方面，积极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你知道真理的时候，我们正在水里，但是不是一直正下去，我们马上起来，那么在水里面就是与主同时，但是当我们从死里想来的时候，就是与主复活的营帐联合，所以主的死、主的活的营帐，我们透过真理，我们与主联合，他的死的营帐，他复活的营帐，我们跟他联系。那么与主死复活的营帐联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神和神的事工，我们是活的态度。所以第四节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对于爱主、对于侍奉神、对于读经、对于为主做见证，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第二，向神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对神是活的，对鬼、对犯罪是死的，但是对神是活的。还有，我们将我们自己奉献给神，为主而活，因为主为我死，我为他而活。第四，将身体、肢体当作义的器具来献给神，就是你的手脚完全全心要奉献给神，为主而活。那么结果就是与主同活，真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以后的生活、我们的举动、讲话、思想、侍奉都完全不一样。但是你发现基督徒怎么样？我们信了主、受了浸之后呢，神要我们侍奉他，你就说我已经死了，坚阳仪容、就是没有反应。但是魔鬼叫你，你就一下子就跳出来了，就为他做工。那基督徒就是当就是麻烦在这个地方，没有好好的思想到真理的意思，没有好好的依靠主。以后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从第一到四节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真理是与主联合，他的死、他的生、他的死方面，过往的罪、以后的罪，我们对付他。但是以后我们与主是同活，为主而活，所以我们一举一动完全跟以前不一样。弟兄姊妹，如果你信主受洗以后，你到今天还是跟以前一毛一样，那么求主今天帮助我们，原来消极是对付魔鬼的攻击。当魔鬼攻击你的时候， 你不是对魔鬼说我要跟你打过，而是魔鬼我已经与主同时，你要打就跟耶稣打。积极方面，我们要攻击撒旦的箭略，就是要与主同活。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地方，大家明白、你们可以如果 要把可以赢下来、用你的相机一会儿来记下来。在我的结论里面，你受尽归了嫉妒的人，请你审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命有否活着新生的样式。如果没有，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神透过保罗把一个真理最重要的信息讲出来，不然他说很多人以为真理就是站在水里想来就够了，其实有很多真理在里面我们没有发现。愿主帮助我们， 幼儿你们可以把它拍下来影像 OK 好